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勾云作者痴，水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袭人派了一个小丫头去员外找人，正好碰见了周瑞家的，就把方才两个婆子玩忽职守又大骂人的事儿说了一遍。这周瑞家的就仗着是王夫人的陪房，很有体面，加上他心性乖滑，专门爱在各个主子面前献殷勤，就忙颠颠的跑去见尤氏，要打那两个婆子。尤氏说，你看看他们，门也没关，灯也没熄，这万一出了事儿，就不好办了。周瑞家的要去见凤姐儿，把事儿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凤姐说，
这样吧，先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记下来，过几天捆上送东府叫奶奶发落。
周瑞家的因为平时就和这几个婆子不和，可好得了这句话，当即派人把两个婆子给捆了，关押在后院的马棚里，又派人叫来林之孝家的。这林之孝家的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儿，慌忙坐车赶来见了尤氏。尤氏说，
哎，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先回去吧。
这边的一个婆子和贾赦家的费婆子是亲家，这费婆子得知此事，先隔墙大骂一阵，又跑去找邢夫人。
太太呀，你说那周瑞家的也太坏了，他调唆脸二奶奶把我们亲家捆在马圈里，听说过几天还要挨打呢，求太太找二奶奶说个情吧。
邢夫人因为讨鸳鸯碰了一鼻子的灰，前天南安王太妃来，只让探春一个人相见，这件事儿让她对贾母和凤姐早已是一肚子的气，对婆母她不敢怎么样，对凤姐她可有办法。第二天晚上，邢夫人当着众人的面向凤姐陪笑说，
哼，我昨天晚上听说二奶奶生气了，让周管家的娘子捆了两个婆子，你呀不看我的面子，看在老太太的份上，放了他们吧。
说完上车而去。凤姐儿觉得当众受了侮辱，不由又羞又气，问赖大家的，
你们谁当了耳报神？
王夫人问，什么事儿呀？凤姐儿就把昨晚的事儿说了一遍。尤氏笑她太多事儿了。王夫人说，
去把那两个婆子放了吧。
凤姐儿回到家，忍不住伤心落泪，贾母打发琥珀叫她过去。凤姐儿忙洗了脸，施了脂粉，来到贾母处。贾母问她，
你收了多少架屏风啊？ 哦，是二架大的，四架小炕坪。那甄家的一架最好，岳海将军乌家的一架也说得过去。
凤姐呀，你把他们都收好，我要送人。
随后贾母让凤姐和尤氏吃过饭，帮两个姑子剪佛豆。贾母白天看见两个本家孙女儿喜鸾和四姐儿长得好，就留下两个人，让这两个人也住进园中，又叫来鸳鸯。
鸳鸯，你去吩咐园中的婆子，谁也不许亏待我的两个孙女儿。
鸳鸯到稻香村，不见李纨、尤氏，就找到探春处，一看众人都在那里说笑呢。鸳鸯就传了贾母的话，李纨吩咐下去，传给大家都知道。尤氏称赞贾母，老太太想得真周到啊，这除了凤丫头，十个人捆在一起也抵不上老太太。鸳鸯大发感慨，二奶奶操那么多心，还有人说三道四的，方才我看见她眼圈红肿，显然是受委屈了。你们看，老太太疼宝玉，有人说偏心，疼探春，还有人说偏心。宝玉一听，又说了一通死呀活呀的傻话。鸳鸯怕天晚关了园门，就告辞出来了。来到园门，鸳鸯只见角门虚掩，门房里灯光闪烁。因为要小便，他下了路，来到一块香山大石头后面，忽然听见衣裳响，他抬头看去，只见两个人影慌慌张张的往树林中躲藏。鸳鸯从身影上认出其中一个是迎春房里的思琪，以为他和别的女孩子也在这儿方便，就藏起来想吓他，说思琪，你不出来我要喊了。思琪做贼心虚，慌忙跑出来跪下哀求，
好姐姐千万别少。
鸳鸯一开始还不明白，再看那个人影是个小厮，就已经猜出来是怎么回事了。
那是谁呀？
思琪说，
是我姑舅兄弟。
那小厮只得过来磕头如捣蒜，两个人苦苦哀求鸳鸯，
千万别说出去，求你救救我们两个人的性命。
鸳鸯说，你们快走，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他们两个仍拉住鸳鸯不放。这时听见门口有人说，
金姑娘出去了，咱们锁门吧。
鸳鸯忙说，
哎，别锁别锁，我在这儿有事儿，稍等片刻。
两个人只好松开了他。原来思琪从小和表哥青梅竹马，长大以后双方又都品貌风流，就私定了终身。他们平日眉来眼去，只是没机会亲近，就买通看后门的婆子，趁乱把他的表哥放进来。两个人刚要成其好事，恰好被鸳鸯给撞破了，那小厮只好走了。思琪一夜没睡好，第二天见到鸳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真是无地自容。过了几天没动静，思琪刚放下心，那婆子又偷偷传话，你的表兄逃了。鸳鸯听说那个院儿走了个小厮，思琪又卧病在床，猜想到是两个人畏罪，就去探看思琪，趁没有人的时候 鸳鸯说，你放心吧，我死也不会告诉别人的。思琪就把鸳鸯当成亲娘。
鸳鸯，你真是太好了，来生我变马变狗也要报你的大恩。
鸳鸯又安慰他一番，让他尽管放心。王夫人见彩霞长大了，就想给她找婆家，满府的人只有彩霞同情赵姨娘，赵姨娘就想把她给贾环收房，让贾环去向王夫人要。贾环认为，漂亮丫头多得很，再说我年龄还小呢。贾环根本就没放在心上，赵姨娘没法，只好来求贾政。贾政说，
忙什么，让他们都好好读书，过两三年也不晚。我已经看中了两个丫头，一个给宝玉，一个给环儿。
正说着，忽听外面一声响，两个人吓了一跳，出来一看，原来是窗扇没织好，滑落下来。赵姨娘骂了丫头几句，让自己的丫头把窗子上好。那窗户原来是赵姨娘的丫头小雀在外面偷听碰到的。小雀慌忙赶到怡红院，叫开门，见宝玉已经睡下了，就说，
杨二爷小心点儿，我听到赵姨娘和老爷说宝玉，不知道想做什么。
说完就匆匆走了。宝玉只怕贾政让他背书，忙穿衣服起来，也不知道该温习哪一篇才好。温习这一篇吧，怕贾政让他背那篇；温习那一篇吧，又怕让他背这一篇。一房的丫头都起来了，陪着他熬夜。宝玉一看，几个小丫头困得直栽头，
你们快去睡吧。
可是晴雯不依，威胁他们说，
谁敢睡，我用针扎他。
宝玉说，
那袭人、晴雯，你们两个轮流睡觉。哎，夜深天寒，你们多穿点衣裳。
麝月指着书说，
你把我们暂时忘了，专心对着书吧。
突然春燕、秋纹从后门跑进来，大惊小怪的嚷，
不好了不好了，有人跳墙进来了。
众人惊惊乍乍的各处寻找，晴雯心生一计，
宝二爷你就说因为这个事儿吓着了，就躲过这一关了。
此计正中宝玉的下怀，就躺到床上装病，又派人叫值夜的前来搜查。婆子们挑着灯笼搜遍前后，没见一个人影，就说，
哎，可能是春燕没看清，把风摇树影当成人了。
晴雯就说，
我们和宝二爷都看到了，宝二爷吓得脸色蜡黄，浑身发烧。
各位听友，你可知这件事又引出了多少连环事件呢？且听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大家听到有人跳墙进来，这婆子们也不敢再说，只好继续搜查。晴雯就去找王夫人要药，王夫人忙命人来探病送药，吩咐
上夜的人，你们仔细搜查，再看看查二门守夜的小厮人齐不齐。
众人闹到天亮也没找到踪迹。贾母得知此事，问明原因。
兴许啊，那守夜的自己就是贼。
众人听贾母这样说，个个感到不安。探春说，
近来凤姐身体不好，园里的人放肆多了，初时只是小赌赌，现在越赌越大胆，竟然还开了赌局，三五十吊钱的都是大输赢的，听说还发生过争吵相打的事儿呢。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太太事儿多，近日身体又不好，我只和大嫂子和管事的说了，教训了他们一顿，这几天啊好点了。
这赌博的危害呀，可是不小。单说他们招来了贼，偷了东西是小，园中众姑娘的名声可重要。你们一定要严办几个。
凤姐当即传来林之孝家的等四位管家媳妇，申斥一顿，命他们：
你们立即去查办。
林之孝家的见贾母动怒，谁还敢徇私，立即风风火火的把人叫齐，一一盘问。一开始大家还抵赖，最后看赖不过去了，只好供出大头家三个，小头家八个，参与聚赌的一共有20多人，就都带来见贾母。众人跪了一地，头磕得咚咚响。三个大头家，一个是林之孝的两姨亲家，一个是刘嫂的妹妹，一个是迎春的乳母。贾母生气地看着他们，
你们把头家的每人打40板，撵出去，永不再用。其余的每人打30板，扣3个月月钱，赌具都给我烧了，把这些钱分给品行好的人，都下去吧。
这一处罚不仅林之孝家的脸上无光，迎春也不好意思，黛玉、宝钗为乳母求情，贾母恨的就是这些人。
我呀，最恨这些倚老卖老、故犯家法的人，这次绝不宽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邢夫人不敢回去，就在王夫人处坐了一阵，到园中散心。刚到园门， 就碰见贾母的小丫头傻大姐儿，手中拿个花花绿绿的东西，笑嘻嘻的边走边看。邢夫人问：“
傻大姐儿，你拿的什么玩意儿啊？让我瞧瞧。”
接过来一看，却是一个五彩香囊，一面是一男一女裸体相抱，一面是几个字。
傻大姐说：“你看，这是妖精打架。”
他怎么知道这是男女同欢呢？邢夫人吃了一惊，忙问：“你从哪里得到的？”“
我在山石后面掏蟋蟀捡到的。”
王夫人叮嘱他：“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否则你就会被打死。”傻大姐吓得脸都黄了，磕了个头就逃跑了。邢夫人把香囊塞进袖子里，来到女儿迎春处，责备她：“
你那奶妈做下了坏事儿，你也不管她。”
迎春说：“我以前说过她几次，可她不听我的。”邢夫人又说：“
你是大太太的女儿，反倒不如赵姨娘养的探春有出息。如果是你的奶妈偷了我的首饰做赌资，我看你怎么交代。”
凤姐来向邢夫人请安，邢夫人仍怀恨在心，就没有见凤姐。秀菊就说：“
迎春那个攒珠垒金凤，一定是奶妈偷去赌博了，姑娘还不叫问。明儿是中秋，看你带什么，你快去回明二奶奶，让奶妈马上送回来。”
迎春说：“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就没有了，只要不再生事就好了。”迎春乳母的儿媳妇想找迎春为婆婆说情，在外面听到了，就进来说：“
我婆婆老糊涂了，输了钱借出去翻本的东西迟早要送回来的，还是请姑娘去说说情。”
迎春说：“
就连宝钗和黛玉说情都被老太太回绝了，我可不去碰钉子。”
秀菊说：“
还东西是一回事儿，讨情是另一回事儿，你呀还是先把东西送回来。”
那媳妇就说：“
你不知道，秀烟在这里时，我们下人还得贴钱，少说下人们也贴了30两呢。”
思琪一听就跟他吵了起来。大家正吵着，宝钗、黛玉、探春等人都来了，可是看见迎春躲到一边看《太上感应篇》，任凭三人怎么吵闹，他超然物外。几个人听出了些名堂，便走进来。探春问：“
你们主子向奴才要钱了？”
思琪、秀菊都说：“没要。”迎春说：“
你别多管闲事。”
可是探春偏要管：“
我来问你们，那金丝凤是怎么回事？”
那媳妇一听慌忙掩饰：“
啊，没有没有的事儿。”
探春说：“
好，你找二奶奶说去。”
那媳妇不敢去。不一会儿平儿来了，原来探春一进门就使眼色让世叔去请的，那媳妇这才慌了手脚，又是让座又要分辨。
平儿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把他给我赶出去。秀菊，先把他给我打出去，再去回太太。”
探春说：“迎春的乳母
偷了迎春的首饰去赌钱，又捏造假账，逼迎春去说情，又和两个丫头大吵大闹的。你看，迎春还不闻不问的。平儿问迎春，那怎么处置呢？迎春这才抬起头说，随便吧，他想还就还，不想还只当丢了，我也不会去讨情的。众人都笑他太软弱，难怪媳妇婆子敢欺负到他头上。平儿对那媳妇说，今儿一定把金丝凤给我送回来，如果到晚上交给我，我只字不提，要不然别怪我把事回给老太太。平儿回去，凤姐问，探春叫我做什么？平儿说，三姑娘怕奶奶生气，叫我劝劝你。凤姐说，唉，如今啊，我也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省点心保养自己，多操心还惹太太嘲讽，吓人咒骂。二人正说着，王夫人两眼含泪走进来。凤姐一看说，平儿，你带他们几个下去吧。王夫人把一个香囊扔在凤姐面前，凤姐一看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从哪里得到的？王夫人泪如雨下，颤声说，你还问我？这大白天的，摆在园中的石头上，被傻大姐捡着，幸亏啊，你婆婆要下来。我问你，这东西是怎么到园里去的？凤姐知道，这荣府里就她和贾琏一对年轻夫妻，何况贾琏风流成性，二位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了。凤姐忙跪下，含着泪分辨，这东西是外头仿着内宫的手艺绣的，连布袋穗子都是市面上买的，我虽然不贵重，也不会要这种便宜货，我纵然有也不敢带在身上啊。你看我常和园中的妹妹们拉拉扯扯的，如果不小心就会露出来。虽说我年轻，可奴才中比我年轻的夫妇多的是，怎么知不是媳妇们的？再说邢夫人常带贾赦的几个小妾到园里玩，也许是小妾的。再说了，园中丫头太多，年纪大的难保不正经，从二门小厮手中得来的。我不但自己没有此事，就连平儿也敢担保。王夫人说，你说的话尽情理，但这件事儿是邢夫人发现的，现在咱们怎么办？凤姐提议，如果是直接追查香囊，怕大家都不好看，不如啊，趁这个机会以查赌为名，就让周瑞家的带几个人到园中查找。各位听友，你可知这次查找又会有怎样故事的发生呢？欢迎继续收听。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凤姐提议以查赌为名到园中查找香囊。凤姐又说，丫头们都大了，该配人的立即配人，一来可避免是非，二来可省些开销。王夫人说，是啊，你说的有道理。凤姐派平儿去传人，不一会儿，周瑞家的、吴兴家的、郑华家的、来旺家的都来了。王夫人说，就这么几个人啊，是不是太少了？这时恰巧邢夫人的陪房王善宝家的来了，奉邢夫人之命催办此事。王夫人说，那你就回去回明邢夫人，告诉他你也去抄检大观园。王善宝家的正因为平常到园中去丫头们都不喜欢他，对他无礼，正想报复又找不到借口，这回趁机大献殷勤。哎呀，这园里的丫头啊，比那千金小姐还娇贵呢，特别是宝玉屋里的晴雯，动不动就横眉竖眼的骂人，太不成体统了。王夫人正对晴雯有些偏见，就说，来人啊，立即把晴雯叫来。晴雯因为身体不舒服正在睡觉，听说王夫人叫她也没在意，不加装饰就来到凤姐房中。王夫人一看她那模样，大有杨贵妃春睡西施捧心之娇态，不由大怒，冷笑着骂，哼，好一个病西施，你这轻狂的样子是给谁看的？你干的事儿大量我不知道吗？明儿我揭你的皮。宝玉今儿可好些？晴雯聪明绝顶，一猜就知道这是有人暗算他，连忙跪下说，
那是袭人射月的事儿，我不知道。
王夫人骂，
那你是死人吗？
我原是老太太房里的人，老太太见房多人少，怕宝玉害怕，让我给宝玉看屋子，还得给老太太做针线，我只能在外屋，里屋是袭人麝月他们的事儿，大约不定十天半月的，如果两个人不在，宝玉才叫我一次，我今后对宝玉多留心就是了。
王夫人念声佛，把晴雯赶出去。凤姐儿本想帮晴雯说几句话，一来看王夫人正在火头上，二来王善宝家的又是邢夫人的耳目，
只好低头不语。王善保家的又来了个火上加油，提议
那今天晚上锁了园门，咱们来个冷不防的大抄检，我看啊，不仅还能抄出香囊，也许可以抄出更多的东西来。
王夫人说，那好吧，就这么办。凤姐儿也不好再说什么。晚上等贾母睡下，凤姐儿和王家的人一起进了园，先锁了门，从门房查起，接着来到怡红院。宝玉一看一般人直扑丫头们的房，忙问凤姐儿，凤姐说，
哎呀，就是丢了件东西，怕大家互相抵赖，这不就查一查。
丫头们打开箱子让婆子媳妇们看了，也没查出什么来。查到晴雯的箱子，王家的问，
为什么不打开呀？
晴雯一下子把箱子掀个底儿朝天，王家的讨个没趣儿说，
你也别生气，我们是奉太太的命来查的。
晴雯指着他的脸说，
你是奉太太的命来的，我还是奉老太太的命来的呢，我在太太那里怎么没见过你这嘴脸的管事奶奶。
凤姐心中暗喜，又怕得罪邢夫人，忙喝住晴雯，劝住王家的，一行人离开了怡红院，直奔潇湘馆。王家的从紫娟的箱子里抄出几件宝玉的东西，自以为拿到赃证，正在得意，凤姐劝他，
黛玉和宝玉从小就在一起，这是小时候两个人交换的礼物。
王家的空欢喜一场。众人来到探春处，探春已经得到消息了，就命丫头们
大开院门，持烛迎候。
凤姐说，
丢了件东西来查查。
探春说，
我的丫头都是贼，我就是窝主，要查就查我的，把所有的箱柜都给我打开，让他们去看，不许查我丫头的。
凤姐知道探春性格与众不同，只是看着众媳妇们，周瑞家的就说，
姑娘的东西在这里，奶奶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探春说，
既然大家都看了，明日如果再来我就不依了。
凤姐要率众离去，偏偏王家的平日听说探春厉害就不服气，又想，哼，探春是姨娘生的，她还敢把我怎么着。王家的就想逞逞威风，掀起探春的衣裳说，
连姑娘身上我都搜了，果然没什么。
话音没落，啪的一声脆响，脸上挨了探春一巴掌。探春指着他的鼻子怒骂，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在太太的面子上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在我跟前逞强，还动手动脚的，你觉着我和你们姑娘那样好性子吗？由着你们欺负。
说着就要脱衣裳，凤姐平儿忙为她扣好衣裳，呵斥王家的，
还不快出去。
王家的讨个没脸，在窗外说，
明儿回明太太，我回老娘家去，这个老命要她做什么。
世叔撵出去挖苦说，
哼，你果然死了倒是我们的福气，
只怕你舍不得，你死了，叫谁去讨好主子，调唆查考姑娘，折磨我们呢？
凤姐儿劝下探春，众人劝走王家的，直到探春睡下，才敢离去。众人来到了稻香村，一无所获，接着又来到了惜春处。惜春是没经过大事的，吓得手足无措。众人在丫头入画的箱子中查出一包银子和一块腰带上的玉板，还有一双男人的鞋。入画说，这是我父母在南方，我哥哥跟着甄大爷，还有个叔叔在这里，甄大爷赏我哥哥的东西，但是我叔婶只爱吃酒赌钱，怕被我叔婶挥霍了，所以就先存在我这里。惜春怕事，让凤姐把入画拉出去打。凤姐说，
如果是真的也可以原谅，只是啊，不可私自传递，等到明儿咱们问明白了再说。
惜春说，后门上的张妈常和丫头们鬼鬼祟祟的，一定是她传递的。王家的本来和张妈有亲戚，可是她一当上邢夫人的心腹，就把亲戚不放在眼里，张妈因此和她吵了几架，再加上刚才她又挨了打受了气，就唆使凤姐儿，
咱们可一定要严办张妈。
众人来到了迎春处，迎春已经睡下了。因为思琪是王家的外孙女儿，众人就看着王家的搜查思琪的箱子。王家的随手翻了翻，就说，
没什么，
周瑞家的诚心跟他过不去，
那可不行，得认真再查查。
从箱子中搜出一双男子的鞋袜，还有一个小包袱。凤姐打开看时，里面有一个同心如意，还有一张大红双喜帖子。凤姐经常看账，虽然不能写，也能认一些，看了贴上的字儿，反而笑起来。王家的一看凤姐笑，心中有些发毛，就说，
想是啊，他账记得不清，惹奶奶见笑了。
凤姐问，
正是账目不清，你可是思琪的老娘，他表弟是不是该姓王，怎么姓潘呢？
王家的说，
思琪的舅过继给潘家，所以啊，他表弟叫潘佑安，上次逃走的小厮就是他。
凤姐说，
这就对了，来，我把这贴儿啊念给你听听。
潘佑安贴上写的是，我已买通张妈，设法在园中相会，思琪烧的香串已收到，烧去香囊一个，表表我的心意。王家的本想拿别人的错，不料却拿到他自己外孙女儿，不由得又气又臊，众媳妇又纷纷取笑他，气得他连打自己的脸。
说嘴打嘴，现世现报，说嘴打嘴，现世现报。
思琪倒横下心来，不惧不羞。凤姐儿怕他寻短见，派两个婆子把他看起来，众人才散去。各位听友，你可知被查到的人又会如何处置呢？且听下回分解。
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凤姐儿这么一操劳啊，旧病复发，当夜就流红不止，天亮的时候请来了医生开方取药，尤氏探望了凤姐儿，又到李纨处，还没等坐下，惜春就派人请他马上过去。惜春把入画的东西拿给尤氏过目，尤氏说，这是你哥哥赏他哥哥的，只是啊不该私自传递，转过来又骂入画。惜春指责尤氏，
是你没管好丫头，反怪罪丫头，再也不要入画了，随便你怎么处置。
尤氏左说右劝，惜春不仅不听，反倒说，如今我也大了，听到对兄侄的议论，甚至连我也被编排进去了，让我没脸见人，今后啊再也不进宁国府了。
尤氏劝不下来，加上心中本有毛病，不由恼羞成怒，起身就走了。
尤氏正要到王夫人房中，迎面碰上一个老妈妈，说，
听说甄家犯了罪，被抄了家，把一些财产藏到王夫人处，现在这不正忙乱着吗？你呀还是不去为好。
尤氏又转回李纨处，李纨近日生病，拥着背坐在床上，李纨一看尤氏气色不对，只是呆坐着，就招呼他，你吃点点心吧。尤氏也不吃，又请他吃油茶面。李纨猜到他是因为知道了昨夜的事儿。这时宝钗来了，说他的母亲薛姨妈病了，他要回去给妈作伴，因上房忙乱，就先不跟老太太和太太说了。这时探春和湘云也来了，得知宝钗要回家，探春说，
回去好，别再过来了。
尤氏问，哎，你怎么撵客人啊？探春说，
别说亲戚，一家亲骨肉还锅里反，逗得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探春又说了昨夜打了王家的，看谁能把他打一顿。尤氏这才说出惜春的事儿。探春说，惜春从来就是这样的，又说王家的回去被邢夫人好一顿打，怪他多事儿。尤氏李纨都说活该，探春却认为
那只是邢夫人使的障眼法罢了。
尤氏来到了贾母处，王夫人正向贾母说甄家如何获罪，抄没家产，来京治罪的事儿。贾母心中不自在，见尤氏来了，说了凤姐妯娌有病的事儿，又提起八月十五赏月。王夫人说，园中赏月虽好，只是啊风凉，老太太你要多穿件衣裳。说着摆上饭来，尤氏伺候贾母吃了饭，才坐下自己吃。饭罢回府，看见门口停着五辆车，知道又是贾珍父子来请赌博的。原来宁府一逢国丧，二逢家丧，贾珍父子不能自意玩乐，就招了本族的破落子弟，各族的公子哥到后园，名为练武射箭，实为赌东道，由输者摆酒请客，整日杀猪宰羊，屠鸡割鸭，个人还带来自家的厨师，翻着花样的做好吃的。
贾政不知道底细，还以为贾珍父子真在练武，就让宝玉、贾环、贾宗、贾兰每天早饭后过来练一会儿射箭，再去上学。渐渐的，贾珍嫌射赌不过瘾，就设起赌局，或是磨骨牌，或是掷骰子，把国公府变成了大赌场，还雇了一班十四五岁的漂亮小厮当佣人。不仅薛蟠成了常客，邢夫人的弟弟秀烟的父亲邢德全也时常光顾，一喝醉了就抱怨他姐姐如何把持了邢家的家产，害得他一贫如洗，尤氏也不敢管，只好听之任之。第二天，贾珍见西瓜月饼都准备好了，就说：
咱家有丧事儿，不能过节，今儿过吧。
就命人杀猪宰羊，备了酒席，摆在惠芳园从绿堂。吃过晚饭，贾珍带着妻妾入席，饮酒赏月。贾珍吃得高兴，就让几个妾吹的吹，唱的唱，接着又行酒令。三更时分，忽听墙下有叹息声，不由得毛骨悚然。贾珍厉声喝道：
是谁？是谁？
连问几声无人搭理。尤氏说：也许是墙外有人呐。贾珍说：
那边是祠堂，怎么会有人？
话音未落，一阵风响，祠堂里噼里啪啦一阵门扇开合之声，众人只觉得冷气森森，毛发倒竖，就连天上的月亮也不再明亮了。贾珍胆子虽大，也十分畏惧。又坐了一会儿，大家都各自回房了。第二天，贾珍查看祠堂，门窗关得好好的，只以为酒醉自怪。晚上，以贾母为首，宁荣二府的人汇集大观园，先设香案拜了月，然后大家登上假山，来到了扑壁山庄。丫头们摆上酒席，贾母居中坐了，爷们儿分坐两边，邢夫人领姑娘们坐在屏风后。贾母一看桌子没坐满，就说：
过来，三春，都来挨着我坐。去，你们折一只桂花来，咱们行击鼓传花令。鼓停的时候，这花在谁的手中，谁就吃一杯酒，讲一个笑话。
第一个就轮到了贾政，因为他平日不苟言笑，一张嘴大家就都笑了。他讲了一个怕老婆的故事。下一个轮到宝玉，宝玉因为贾政在座，本来就局促不安，生怕讲不好落个没口才，讲好了又怕他说只会耍贫嘴，就要求换一种方式。贾政说：
这样吧，你以秋月为题做一首诗，不许用常形容月色的堆砌字眼。
这一来正对了宝玉的心思，他提笔写了一首诗，贾政看了点头不语。贾母知道贾政对宝玉格外严厉，能点头就已经不错了，就把海南带来的扇子赏给了宝玉两把。贾兰一看二叔得奖，也做了一首，贾政喜不自胜。贾政说：
贾兰，去讲给老太太听。
贾母让贾政奖赏他。又一轮轮到了贾赦，贾赦讲了一个母亲偏心眼的故事，贾母半天才笑出来。贾赦知道惹贾母疑心了，忙起身被贾母拔盏，扯些别的话题。花儿又落到贾环手里，他也做了一首诗。贾政看了说，
你和宝玉真是难兄难弟呀，难以教训。宝玉要学温庭筠，弟弟要做曹唐。
贾赦看了却连声称赞，
我们这种人家十几个字就能做官，没必要寒窗萤火读成书呆子，只管这样做下去，荣府世袭的前程就是他们的。
到了三更天，贾母让贾赦贾政都回去，让众姊妹们多乐一会儿。贾母让撤去围屏，两桌合一桌，他见少了宝钗姊妹李纨妯娌，特别是少了凤姐儿，这席上冷清了不少，心中不是滋味。王夫人就劝，往日人多是亲戚，这贾政回来合家团圆，人少反比往年有趣。贾母让打十番的远远吹笛子以助酒兴，又让尤氏讲笑话。尤氏刚开个头，见贾母合眼了，再一看天色已不早，就让贝小轿送贾母回去睡。众人也随着走了。一个媳妇收拾器皿，发现少了一个茶盅，席间又没打碎过，就四下找，却碰见了紫鹃、翠缕两个人找姑娘。翠缕说，你放心，那茶盅是史姑娘吃茶端走了，但不知道她现在人在哪儿。原来黛玉见宁府、荣府合家团聚，宝钗也在家赏月，不由心中悲凉，倚栏垂泪。湘云一看，席上贾政兄弟，宝玉叔侄，恣意纵横，他也插不进嘴，就约黛玉自去连句作诗。山下有个凹经馆，正好和凸壁是相对的，而且临着池塘，正好对水赏月。两个人来到山下，看见看馆的婆子已熄灯睡觉，无人打扰，就坐在廊下竹墩上赏月。两个人闲聊了几句，听了会儿笛子，商量如何献韵。黛玉说，咱们数栏杆，从这头到那头有几根就是第几韵。两个人一数，共是十三根，就以十三元为韵。黛玉起了第一句，湘云就接下去，两个人互相连句。等湘云说出寒塘渡鹤影时，黛玉对上冷月葬诗魂。湘云认为这一句虽然新奇，只是太颓丧了。黛玉正在病中，不该做这种过于凄清的诗。黛玉说，只有这样才能压倒你。当两个人正诗兴高的时候，有人走来了，你可知来人是谁呢？且听下回分解。